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
布林肯访华马不停蹄，称直接接触至关重要。
I'll be talking to students, to academics, to business leaders.
习近平启动新一轮金融巡视，分析称只会导致更黑更腐。
把资源从既得利益者吧转到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者手里。
国际特赦人权报告，中国集权扩张，人权持续严峻。
我们应该更聚焦在中国怎么去故意煽动。
中国回族穆斯林逃离压迫，在纽约寻求自由。
They came my home and sleep in my home. We can't pre-open.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四4月25号下午从上海飞抵北京，继续与中方高级官员就美中两国间一系列重要的议题与分歧进行面对面沟通，以避免两国关系最近稍稍出现的改善因为这些分歧与争议而再次搁浅。布林肯任内第二次访华是两国高层对话的最新发展。布林肯周四上午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呼吁美中双方负责任地处理分歧。
We have an obligation.
布林肯说，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人民，实际上对全世界也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他是14年来首次访问上海的美国国务卿。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在一年内出售 TikTok， 否则就会被禁。美国 Interlude Studios 音乐公司执行长莫雷表示 ，TikTok 可能在美国被禁的消息并不令人惊讶。
I would say the concern has been relatively minor.
我认为这种担忧相对较小，因为艺术家们已经准备好转移到其他平台了。我认为大家已经有些厌倦了虚荣数据，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在 TikTok 上追逐这些数据。莫雷的公司曾经通过 TikTok 启动了一些歌手的职业生涯，不过他认为音乐界是时候推出自己的平台来发掘新人了。下面我们关注美俄关系。美国提出的对被西方冻结的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不予直接没收，而是将其所产生的利息用于帮助乌克兰的建议，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重视，包括7国集团成员国。但是莫斯科警告西方不要没收其资产，否则俄罗斯将考虑降级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在华盛顿对北京支持莫斯科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担忧加剧之际，路透社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因涉嫌将朝鲜武器运往俄罗斯而遭美国制裁的一艘俄罗斯货船近期一直停泊在中国的一个船厂。全球安全事务领域最重要的智库之一英国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说，自2023年8月以来，俄罗斯安加拉号货船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停泊在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一个船坞。我们关注美中两军关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4月25号表示，在这个星期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期间，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分别会晤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海军官员。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媒体追问后证实，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胡忠明、政委袁华志分别会见了与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海军上将和俄罗斯海军司令莫西耶夫，就海上合作进一步加强开展深入交换意见。最后我们关注德国逮捕中国间谍后续进展。德国驻中国大使傅荣星期四晚间在社媒 X 上贴文透露，他当天被中国外交部召见，原因是德国这个星期逮捕了4名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德国人。傅荣在贴文中称，遭中国外交部召见此举耐人寻味， 但也是来解释一些事情的良好机会。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布林肯访华马不停蹄，称直接接触至关重要。
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四4月25号下午从上海飞抵北京，继续与中方高级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针对美中一系列重要议题与分歧，以及如何避免两国关系再次搁浅。下面我们请张伟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布林肯4月24日开始了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布林肯美东时间23日晚在其 X 平台的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录制于上海外滩的视频讲话，强调他此行的目的是致力于解决包括芬太尼在内的对美国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并再次强调直接接触的重要性。
From get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be working on that. Besides my counterpart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ll be talking to students, to academics, to business leaders.
他说，面对面交流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避免交流和判断失误，促进美国人民的利益。
We have real differences with China. Dealing with them directly, communicating clearly, face-to-face diplomacy matters.
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与中国高级官员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包括中东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台湾海峡局势和南中国海问题。预计布林肯此行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家普遍认为，两国关系中的一系列分歧会借由布林肯此行浮现出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格莱仪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关切，一次访问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开放的渠道本身就具有价值。国际危机组织美中研究与宣导高级顾问阿里·韦恩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两国关系在军事、技术和外交上的竞争继续增强，但对于两国在高层外交方面的持续投入，这种竞争的提升比一年前更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布林肯抵达上海之前，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美国政府对中国银行业可能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拟议中制裁的目的是为了反制北京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支持。预计布林肯会以更加明确的态度告诉中国人美国的立场。不过，分析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援不会因此得以撼动。距离民进党籍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五月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海局势也成为布林肯访华议程的讨论重点。布林肯开始中国之旅的同时，拜登总统星期三签署了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巨额对外援助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向包括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在内的伙伴提供总额为9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针对美国的这一法案，国台办发言人4月24日敦促美方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上，布林肯二度访华似乎没有掀起关注的波澜，也并未登上热搜榜。布林肯抵达上海后，没有红地毯迎接似乎成为 X 平台上的一大讨论焦点。此外，以发布大量民族主义观点文章著称的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刊登了一篇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泰一的文章。这篇评论文章说，布林肯此次访华可以用16字概括，走走形式，提提要求，传达变化，期待进展。根据观察者网的统计，这篇文章获得了超过16万的阅读。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布林肯访华马不停蹄，称直接接触至关重要。
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启动新一轮金融巡视，分析称这只会让金融界更加黑暗，更加腐败。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共对其央行及金融监管机构等34个单位的党委启动了新的一轮巡视工作。分析人士说，金融部门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并且被迫更加积极地为政府政策服务。可以预见，这只是把资源从过去的既得利益手中转移给新一批的既得利益者。下面我们继续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启动了新一轮金融巡视工作，对象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央视说，中共将对34家单位党委展开巡视，巡视工作预计为期三个月。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就在反腐方面，当时习的得力助手王岐山的权力基础就是来自金融部门，所以习近平在前五年的反腐败工作中很大程度地避开了对金融业的调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现在习近平应该是大权独揽吧啊，所以呢，他也开始把那反腐败的话就扩展到中国的金融系统里面。
史鹤龄说，中共金融反腐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中共经济近来非常低迷，房地产债务困境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
房地产不仅仅是有房地产本身，房地产背后的话实际上都是金融产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向那个金融系统来进行反腐的话，部分实际上是转移人们对那个房地产市场崩溃的不满。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淑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一轮金融巡视应该是按照原本的规划进行的，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把中央巡视常态化与制度化。梁淑媛说，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比较偏向是说这个其实是他既定的一个排程，他现在应该就是用这个方式，用巡视的方式，用来自于党中央的一个监督的个方式来达到他想要达到的一个政策目标，那你不行我就给你换掉。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龄认为，中共金融反腐的最终结果只是把资源从现在腐败的人手中转移到现在的当权者手中，而不是真正的可以让中国金融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和更具竞争力。他说，
所以实际上这个腐败反腐的过程并不是真正的改变整个中国金融界的这样的制度，而实际上是把资源从过去的老的一批腐败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吧啊，转到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者手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在中共将防范金融风险视为是金融巡视的首要工作之际，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中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增长 5.3%， 高于市场预期，但是三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仍低于预期。路透社说， 房地产业的持续滑坡继续损害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财政支出能力。三月份的工业和零售数据凸显了中国国内需求的持续疲软，而出口、消费者通胀、生产者价格和银行贷款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会再次减弱。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共启动新一轮金融巡视，分析称这只会让金融界更加黑暗，也更加腐败。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特赦发布人权报告，中国集权扩张，人权持续严峻。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国际特赦组织4月24号全球同步发布2023年度人权报告，对155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在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当天在台北召开的记者会上，中国对外扩张极权主义的行为格外受到关注。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怡玲表示，中国跨境监控情势严峻，甚至该会在台湾举办涉及中国的活动都会遭到可疑人员的全程摄像。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庄志伟的报道说，2023年度人权报告以超过六页的篇幅介绍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报告指出，中国持续以国家安全作为借口限制民众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报告警告，中国不仅新疆人权问题持续严峻，更有计划地破坏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跟文化。此外，人权律师、公民记者、女权运动者和 LGBTI 族群也持续受到打压。中国政府不但以多种不同方式对外扩张极权主义，同时也助长其他独裁国家的极权扩张。报告中提到，2023年10月，中国不顾国际间的呼吁，强行将500多名脱北者遣返回朝鲜，不顾他们回国后可能遭到酷刑虐待，甚至处决。相应的个案则是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2023年7月在老挝被捕，遭遣返回国，目前虽已获释，但仍遭严密监控，更无法出境。此前有报告指出，在美国境内的中国秘密警察不断骚扰和监控海外异议人士。而在台湾，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怡玲说，虽然国际特赦组织还没有关于跨境监控的相关报告，但他们在举办跟中国有关的活动时，也亲眼见过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可疑人士到场，针对身份敏感的出席者全程摄像。邱怡玲说，
这样的一个极权主义的扩张不是只是发生在这个威权国家的领土上而已，我们看到这些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扩张已经延伸到了这些民主国家的领域上面了，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
对于国际特赦组织这份报告，中方尚未做出回应。不过就在前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人权报告，指控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是要美国停止对他国指指点点。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博阳出席了24号的这场记者会，他在会后受访时表示，中国在国际间干预战争的手段很多，例如一方面供应俄罗斯民用无人机，却又在去年9月宣布禁止出口无人机零部件给乌克兰。此外，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在俄乌战争初期也成为俄方散播假信息的重要平台。在沈博阳看来，中国透过外交手段帮俄罗斯打掩护的行径更加值得重视。
沈博阳说，
我们应该更聚焦在中国怎么去故意煽动其他地方的纷乱。世界局势来讲，如果越纷乱，其实对乌克兰是越不利的。所以中国今天呢，跟哪些的元首做交流的时候，他有没有去谈说要在哪里引起相关的纷争，可能是在战争这一方面我们就需要注意的事情。
沈博阳指出，国际间还应该正视中国玩弄国际规则，导致许多国际组织选择忽略其危害人权的行为。此外，这两年中国大量对外出口科技监控产品，也会强化集权输出，同样值得国际关注。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人权报告，中国集权扩张，人权持续严峻。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将关注马来西亚知名媒体与中国官媒合作引发当地担忧，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不久前，马来西亚星报媒体集团和中国当代世界杂志签署了新闻合作协议，这在当地媒体和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代世界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刊物，被认为是中国在东南亚加强媒体影响力的最新举措。下面我们继续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发自台北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星报四月初发布新闻稿指出，星报媒体集团与中国当代世界杂志签署协议，同意在新闻来源上进行合作，并探索进一步的合作机会。在那之后，星报发表了若干篇显著报道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角色的文章，包括4月22日发表的题为中国被视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报道。星报媒体集团总执行长陈成发在与当代世界的会议上表示，这次媒体合作是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的绝佳机会，并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然而，有报道指出，这种合作可能会导致星报在报道中加大对中国官方立场的呈现，甚至有可能采取自我审查。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前东方日报助理总编辑黄金城告诉美国之音，星报媒体集团的这项举动与近期其业务量下降以及星报最大股东马来西亚华人工会殷切盼望加强与中共的交流有关。
星报主要是为了生意，商业方面的利益。马华工会是个政党，星报是马华创办的一个英文媒体，在这边算是一个很畅销的一个报章。但最近这几年星报的业务什么都不行。
星报虽然保持一定的编辑独立性，但这次合作可能令其在处理敏感政治议题时更为谨慎。对此，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新闻与政治学讲师刘维成表示，合作虽有其商业和政治的考量，但媒体自主性的保护是新闻行业必须坚守的原则。
报道那一个中国负面的那种新闻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上面，它已经是形成一种惯例了，就是尽量避免，就是因为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大使馆会很频密的就是关切啦，所以它当然是这个星报这一个部分可能也是在这方面呢会相当谨慎啊。
虽然有资深媒体人和学者对此感到忧心，但也有马来西亚民众表达了较为乐观的看法。一名位于马来西亚柔佛的文字工作者黄慧君就对美国之音说，
即使有合作，我们的 STAR 他应该也会继续保持他的立场，而并不会说偏袒中共还是什么。因为新闻的真实性，我觉得是他一直都在追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并不会因为合作影响。
不过，身为马来西亚华裔的黄慧君，自己平时比较少看像《星报》等英文媒体，而是和一般的马来西亚华人一样，常看像是《星洲日报》或是《中国报》等中文媒体，阅读马来西亚或中国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记者就此次媒体合作，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提出置评请求，但至截稿前未获得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回应。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马来西亚媒体集团与中国官媒合作引发当地恐慌。我是宇宙，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将来关注中国回族穆斯林逃离压迫，在纽约寻求自由，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2023财年，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拘押了超过24000多名跨越南部边境的中国公民，人数显著激增，比上一年增加12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寻求庇护，其中一小批回族穆斯林人引发了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埃伦拉宁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纽约市的法拉盛，最新抵达的回族穆斯林移民聚在一起，享用由当地一位回族企业家提供的清真晚餐。他们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从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相比受迫害的维吾尔穆斯林，中国的回族社区过去遭受的宗教管控较少，但这些回族移民的故事表明情况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家人。
The police will check your phone. Will check your phone.
警察会查你的手机、照片、短信和社交媒体。如果他们发现宗教的东西，你就会有大麻烦了。
他说，政府官员在发现他和他妻子信奉伊斯兰教后，派人到了家里。
比如早上一些人到我家，他们会记录，他们看着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谁说的什么、做的什么，他们会写下来。他们来我家4-5次，睡在我家里，我们没法公开做祈祷。
中国当局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否认宗教压迫指控。声明说，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中国各民族依法享有宗教信仰权利，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宗教干涉。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特鲁普教授表示，过去10年来，中国的宗教压迫非常广泛。
Starting in 2014, we see a move to...
从2014年开始，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安全化行动，就是说中国采取步骤限制宗教实践。
斯特鲁普说，在最近政府对宗教表达的管控升级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寻求庇护。
So in particular, in 2023, there was this big.
尤其是2023年，一座清真寺因被认为建筑风格非法后而遭修整，随之引发大规模冲突，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这导致很多人担心可能会有更多的镇压。
在法拉盛，这些移民群居在一起，依赖社区支持获得衣服和食物。但是他们仍然担心留在中国的那些同胞。
此时此刻，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在中国境内好多好多的信仰我们伊斯兰教的一些的同胞们，在国内，因为他们的压迫，然后自己远离自己的家乡，逃离自己的家乡，然后在国内在奔波。我们只是很有幸的一小部分人来到了美国。
这些移民还在等待政治庇护申请的结果，但是他们现在得以毫无恐惧地实践自己的信仰，为他们自己和家人创造新的生活。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埃伦拉宁发自纽约的报道，中国回族穆斯林逃离压迫，在纽约寻求自由。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